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10月23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星期二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他解释为什么特朗普总统希望美国退出1987年与前苏联签署的忠诚核力量条约，也就是中导条约。特朗普指责俄罗斯违反了这一条约，俄罗斯予以否认，称美国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才是对这一条约的违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会听博尔顿怎么解释，然后再做出评估。中国不是中导条约的签约国，美国国防部官员说，中国正不受约束地研发和部署中导条约所禁止的武器，而美国因为受到条约的约束，不能做出有效回应。中国外交部星期一称，美国单方面退约将造成多方面的消极影响，还称在退出条约问题上拿中国说事是完全错误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对沙特阿拉伯政府有关记者卡舒吉死亡事件的解释依然不满意。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对媒体说，我们要追究到底，但是他又表示不希望看到因此失去沙特在美国的投资。特朗普说，在卡舒吉死亡之后，他与沙特实际上的统治者王储萨拉曼通过话。特朗普说，在美国调查小组星期二从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回国之后，他会对卡舒吉之死有更多的了解。此前一天，美国财政部长星期一姆努钦在利雅得会见了萨拉曼王储，他决定取消出席由沙特政府主办星期二开始为期3天的投资大会。姆努钦说，他会跟萨拉曼讨论反恐。与此同时，土耳其当局星期一公布的一段视频看来显示，沙特一名安全人员10月2号身穿卡舒吉的衣服走出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显然是为了隐瞒对他的杀害，要人们相信卡舒吉活着离开了领事馆。中国政府对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发表声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密切关注并且全程掌握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情况，已经就此向美方表达了关切。一天前，台湾国防部证实，两艘美国军舰星期一从台湾南部海域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之后，美国军方同一天也证实此事。报道说，两名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告诉 CNN， 在美国军舰航经台湾海峡的时候，多艘中国军舰也在一个被认为是安全的距离外伴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韩国、朝鲜与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表星期一举行会晤，进一步讨论在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共同警备区解除武装的计划。三方代表上星期刚刚举行会晤，讨论韩朝第三次峰会签署的全面军事协议的落实方法，以实现非军事区的和平化目标。联合国军司令部副司令阿尔中将说，为了支持目前的外交努力，联合国军司令部将调整任务。韩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星期一的会议是为了核查和评估在共同警备区扫雷行动的状况。美国官员警告说，中国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草案当中加入的内容可能会使华盛顿和北京发生冲突。中国在草案中提出的一项规定是，各方不得邀请域外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除非相关各方提前获得通知或没有反对。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Hello， 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Happy New Year's, everybody！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怎么买便宜货。
In states like Florida, you can find expensive properties going for a song.
看看公司怎么进行不信任提案。
This isn't a reality TV show. We can't just vote him out.
还要告诉你野蛮驾驶的危险性。
Tell me about it. Christmas and New Year is definitely my favorite time of year. But it's also a time that you have to be extremely careful while driving. All these New Year's parties lead to a lot of drunk drivers on the road.
True, true. 不过这会儿也有很多便宜货可以买呀。我最近就成天上网购物，都停不下来耶。
Why am I not surprised?
You.
Okay, kidding, kidding.Well, we'll talk about how to catch the flash sales later on in the show. Now, let's go ahead with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reckless driving. Reckless is spelled R-E-C-K-L-E-S-S, reckless. Driving, D-R-I-V-I-N-G, driving.Reckless driving.
Reckless driving, 野蛮驾驶，危险驾驶。
Reckless driving is a leading cause of accidents on the highways of the United States.
危险驾驶是美国高速公路事故的主要原因。
Reckless driving carries heavy penalties upon conviction.
一旦定罪，危险驾驶者会受到重罚。
Ryan Crocker, the former U.S. ambassador to Afghanistan, pleaded guilty to a reduced charge of reckless driving.
前美国驻阿富汗大使克罗科尔承认危险驾驶，接受了轻度指控。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reckless driving, reckless driving, reckless driving.
So, Mike, tell me about your trip back home. Judging from your love handles and double chin, I'm guessing that you must have had a good time.
Hey.
开玩笑，开玩笑。
Okay, yeah, Christmas at home was really nice.I had tons of homemade cookies and went on a shopping spree after Christmas. There were a lot of great sales. I got a bunch of video games for a song.
For a song?
Uh-huh.
You're not saying you actually sang in the store, right? Oh, those poor people.
Of course not.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you'll know what I mea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2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我一直想买一幅油画挂在客厅的墙上，可是这儿卖的画都特别贵。星期天我开车路过一个小区，几家人正在一起卖旧货，我一眼就看中了一幅特别好看的油画。卖主让我开价，我说$50，本来以为根本没戏，谁知道他一口答应了。在英语里我们可以说
For a song. Song is spelled S-O-N-G. For a song.
大家知道 song 是歌曲的意思。For a song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就是买了便宜货。我最近才花了$50就买了一幅很好的油画。Doug 一定会说
You picked it up for a song.
没错，眼下美国的房屋市场特别不景气，不过这对于买方来说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让我们听听下面的报道。
The recent downturn in the U.S. housing market represents good news for buyers. In states like Florida, you can find expensive properties going for a song, but you had better take advantage before prices start going up.
这个记者说美国房屋市场最近不景气，这对买房子的人来说却是个好消息。在佛罗里达这样的州，本来很贵的房子现在很便宜就能买下来，但是你最好抓住时机，不要等房价再涨上去。
目前的房屋市场虽然对买方十分有利，可是却要让急着卖房子的人吐血了。为了能让房子尽快脱手，他们不得不一再降价，还要答应买方不少额外的要求。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he recent downturn in the U.S. housing market represents good news for buyers. In states like Florida, you can find expensive properties going for a song. But you had better take advantage before prices start going up.
买了房子还不够，还得买家具。我上个月到朋友 Jenny 家里去，她让我猜客房里那套家具多少钱，我怎么也猜不到。原来是她的邻居正好要搬家，便宜处理给她的。
She got them for a song.
刚才我们谈到，美国现在的房屋市场是买方市场，对卖方不利。但是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买卖双方似乎对成交的生意都很满意。让我们听听看。
My cousin is thrilled. He just accepted a marketing job overseas. Since he won't be needing his sports car, he's willing to let me have it for a song. I'll be paying so little for it, in fact, it's almost like he's giving it away.
我的表哥刚刚接受了一份新的工作，要到国外去做市场营销，他高兴极了。但是他这一走，跑车就没用了，所以想要卖给我。他开的价格简直就等于白送，算是让我捡了个便宜。
我们家附近每个周末都有跳蚤市场古董拍卖，或是二手货的出售。只要有时间 ，I can find lots of good stuff for a song.新年的时候，我痛下决心要开始锻炼身体，结果正赶上一家体育用品商店大减价。I got a treadmill for a song. 我买了一台特别便宜的跑步机。不过，有时候买便宜货也要小心。我的一个朋友最近买了一台价格特别便宜的 HD DVD 高清晰度 DVD 播放器。
She got it for a song.
对了，可是HD DVD 这种格式已经过时了，再便宜的机器今后恐怕也派不上用场了。好，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My cousin is thrilled. He just accepted a marketing job overseas. Since he won't be needing his sports car, he's willing to let me have it for a song. I'll be paying so little for it, in fact,It's almost like he's giving it away.
For a song, 这个习惯用语可以追溯到16世纪晚期。For a song 是指给街头艺人的便士，也就是几个小钱的意思。便宜货一般很少有人拒绝，但毕竟不如免费来得好。我们的美国习惯用语节目不仅能教给大家习惯用语的使用，还会告诉大家他们的历史渊源。听众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按时坐到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节目。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Now with all the after New Year sales, a lot of things are being sold for a song.
Yep. Now is the best time to shop since a lot of stores are getting rid of all the extra stock they have left over from the holidays. It's perfect timing for you. You can get a lot of gifts for your family back in China for great prices.
Yep. But I always have this lingering feeling that I might accidentally forget to get a gift for somebody.
我可怕少给谁买了什么。
Well, I mean, you also need to think about those people who work with you every day and provide you with great ideas. Like, oh, I don't know, someone who's currently sitting next to you.
Uh-huh, dream on friend.
我刚才提到了个词 lingering.咱们来听听今天的 Learn a Word， 学学这个词要怎么用。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Lingering。Lingering is spelled L-I-N-G-E-R-I-N-G, lingering.
Lingering, 形容词，持久的，挥之不去的。
Despite what he said, I still have a lingering doubt about his real intentions.
尽管他说的好听，可我还是对他的真实目的持怀疑态度。飓风桑迪已经过去几个星期了，然而
The lingering damage from the storm is still weighing on the U.S. economy.
风暴造成的破坏依然给美国经济带来持续的压力。
Former U.S. President George H.W. Bush was hospitalized last week for treatment of a lingering cough.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因为咳嗽迟迟不好，上星期住院接受治疗。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ingering, lingering, lingering.
Speaking of lingering, even after Christmas, I still have this lingering desire for sweets.
Well, didn't you just finish being on a diet? Be careful, Mike. If you keep eating cookies and cakes like this, you will have to rebuild your body from the ground up.
I know, I know. I guess in America, January is the hardest month to deal with. You come back from the holiday vacation, and it's freezing outside. All I want to do is eat and sleep.
I thought that's your all-time hobby.
Hey.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我刚才提到了 from the ground up。 再来听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吧。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3讲，我是杨晨。Washer
Douglas Johnson。
我刚刚打电话约堂兄 Jimmy 周末来吃饭。我伯父以前是开干洗店的， Jimmy 从小就在店里帮忙，什么都干。后来伯父退休了，就把店交给了他。说到这儿，让我想起了一个美国习惯用语，叫
From the ground up. Ground is spelled G-R-O-U-N-D. From the ground up.
大家都知道 ground 就是地面的意思。 From the ground up，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就是从头开始，或是全部的、彻底的。刚才说到我堂兄 Jimmy 从小就在干洗店里帮工，从头开始学会了这个行当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说
He learned it from the ground up.
在美国历史上，中西部地区的开拓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篇章。我们听听下面这段记载。
Back in the 1860s, the U.S. government offered land in the Midwest to anyone willing to settle there. Adventurous pioneers came pouring in and began to build communities from the ground up. Soon, towns and cities developed where none had existed.
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 美国政府宣布，凡是愿意去中西部地区定居的人都可以得到土地。 大批有冒险精神的开拓者因此蜂拥而至，他们从无到有，开始兴建社区，大小城镇拔地而起。这些分得政府公有土地的定居移民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作
homesteaders。 对于这些人来说，那可是个绝好的机会。如果你也生活在那个年代，你会像他们一样自愿去垦荒吗？现代人恐怕很难想象当时的艰苦。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Back
in the 1860s, the U.S. government offered land in the Midwest to anyone willing to settle there. Adventurous pioneers came pouring in and began to build communities from the ground up. Soon, towns and cities developed where none had existed.
很多时候，一切从头开始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我的一个朋友在中国学的是中文专业，她跟随丈夫来美国之后，不仅很快就学好了英语，而且还在短短3年的时间里拿到了一个电脑的硕士学位。她确实是
She learned it from the ground up.
实在令人敬佩。 刚才我们讲到，美国人是如何从无到有开发中西部地区的。在后来的人眼里，那可是历史上的壮举。在下面这个例子里，我们要看看什么事情能让一位公司主管感到如此的气馁。
I don't know what my assistant finds so difficult. All I asked her to do was make a few revisions to the employee handbook. It's not like she had to create the whole thing from the ground up.
我真不明白我的助手为什么会觉得我交给他的工作那么难。我只不过是让他对雇员手册进行一些修改，又不是要他从头写起。
我前两天跟一个当会计的朋友吃饭，他跟我抱怨说， 他们公司准备启用一套全新的财会作业程序。老板要求他必须在两天的时间内掌握新的票据系统。
She has to learn it from the ground up.
不过另一方面，我也经常会想，当个企业家一定特别棒，可以发明一件产品，然后开一家公司，把这件产品推向市场。事业成功的若干年后，回首往事，你会看到自己白手起家 ，from the ground up 创造的一切。好了，不做白日梦了。还是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吧。
I don't know what my assistant finds so difficult. All I asked her to do was make a few revisions to the employee handbook. It's not like she has to create the whole thing from the ground up.
大家肯定已经猜到了。From the ground up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盖房子打地基来的。对于那些刚刚开始收听美国习惯用语的听众，或者是那些英语初级水平的听众，
We are happy to help you from the ground up.
我和 Doug 都很愿意帮助您从头学起。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From the ground up, 从头开始，白手起家。现在很多留学生都回国创业。 It must be so hard to start a company from the ground up.
That's for sure. Starting a company is just the first step. There's tons of things to deal with in running a company.I think having a solid management team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f they are not good enough, they will pull the rest of the company down.
In that case, you can always have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and change the management. 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公司董事会成员 David 和 Ken 就在讨论这个话题。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公司董事会成员 David 找 Ken 谈话，显得很神秘。
Hey Ken, I need to talk to you.
Sure, what's up?
Can we step into the conference room? This is a more private conversation.
Sure.
Okay, I'm just going to lay it all out on the table. What do you think of Vincent's management style?
Well, Vincent has only been CEO for a couple of years.And, well,
I don't want to put you on the spot. Now, here's what I'm getting at. I don't think Vincent is the man for the job.
原来 David 找 Ken 谈话是因为觉得公司首席执行官
Vincent is not the man for the job.
不称职 David 说
I don't want to put you on the spot.
意思是我不是要故意为难你 To put someone on the spot. 意思是让某人回答很难回答的问题。David 在上面那段话里还说
I'm just going to lay it all out on the table.
我就直截了当地说吧。To lay something out 是讲清楚。On the table 意思是放在桌面上讨论。Ken 问 David 为什么觉得 Vincent 不称职。
Really? And what led you to this conclusion?
As I see it, he lacks the proper vision. His style is more about survival, and he's not taking the company anywhere.He's treading water instead of swimming.
Well, I confess I've had my doubts about his abilities before. It seems he mainly got the job because of his famous aunt pulled some strings.
David 觉得 Vincent 缺乏远见
Lacks the proper vision.
只能维持现状，不能推动发展，就好像是在水里
He's treading water instead of swimming.
光是原地踩水，不会向前游。Ken 说 ，Vincent 担任 CEO 靠的是自己姑姑的关系。
His aunt pulled some strings.
To pull some strings 意思是动用关系。David 继续说
，I've been with this firm for 26 years, and I'd hate to see it go down the drain due to poor leadership skills.
Me too, but what can we do? This isn't a reality TV show. We can't just vote him out.
Yes and no.We can't ask for a show of hands on who thinks he should be fired, but we can introduce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at the next board meeting.
Interesting idea. you might be onto something.
David 说自己在公司已经26年了，不想看着公司。
To go down the drain.
就这么垮掉。To go down the drain 是失败、白费的意思。David 觉得虽然这不是电视真人秀
Reality TV show
不能让大家表决把 Vincent 赶下台
A show of hands
是举手表决的意思但是可以在下次董事会上提出一份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不信任提案
Well, in your mind, what kind of person is cut out to be a leader?
Well, they need to be certain and decisiveAnd they need to be able to inspire and motivate people. Overall, they need to be a coach.
Why do I have the feeling that you're talking about me?
Right. Well, David and Ken are still talking about how to deal with this thorny situation. Let's continue.
礼节美语
公司董事 David 和 Ken 谈话觉得公司首席执行官 Vincent 不称职 David 说
One of Vincent's biggest problems is his tendency to micromanage everything. He sticks his nose into everything instead of leaving the day-to-day decisions to the guys who know what they're doing.
That's true. He also seems rather uncertain and indecisive about many things.
Yeah, we need a leader who can inspire us. The CEO needs to be a coach, not a referee.You know, not everyone is cut out to be a leader.
I think one of the primary skills a leader needs is the ability to listen.
David 觉得 Vincent 最大的问题是喜欢
micromanage.
管得太细
He sticks his nose into everything.
不论什么事情他都要插手 To stick one's nose into something 意思是插手某事 Ken 也说 Vincent 在很多问题上优柔寡断而且不会听取意见。David 还说
Not everyone is cut out to be a leader.
不是人人都能当领导的。To be cut out for something, 意思是适合做某事。
Vincent is terrible at that. He frequently seems to completely misunderstand what we're trying to get across. Just between you and me, I've spoken to a few other board members and they say if there is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they'll vote no.
But will Vincent be forced to resign if there is such a vote?
No, but it will do one of two things. One, it will serve as a wake-up call, and he might change his style. Or two, he might step down if he realizes he's lost the support of the board.
David 已经跟其他董事会成员打过招呼。他们都表示，如果有一份不信任案，他们一定会投不信任票。这样可能会有两种结果。
It will either serve as a wake-up call.
要么会给 Vincent 敲响警钟，让他自觉地改变管理风格；要么会让 Vincent 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董事会的支持，自觉下台。
Shouldn't we try to find a way to give him a chance to avoid embarrassment?
Yes, we should. I'll be writing him a private letter next week and expressing our thoughts on the matter. I'd appreciate it if you would sign the letter as well.
Well...I guess that's the best way. We'll give him a chance to either improve or resign.
And if he rejects those options, we'll try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Okay, David. I'm on board. Let's give it a shot.
Ken 建议
Give him a chance to avoid embarrassment.
设法避免让 Vincent 难堪。David 表示赞同，决定先给他写封私人信件，阐述他们的意见。希望 Ken 能在上面联署。Ken 承认这可能是最好的方式，并说
I'm on board.
算我一个。
Let's give it a shot.
咱们试试看。
So, to give you a chance to avoid embarrassment, if you buy me 2 boxes of chocolate, I would consider withdrawing my vote of no confidence against you.
You wouldn't know good leadership if it came up and bit you on the...
好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星期二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他解释为什么特朗普总统希望美国退出1987年与前苏联签署的忠诚核力量条约，也就是中导条约。特朗普指责俄罗斯违反了这一条约，俄罗斯予以否认，称美国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才是对这一条约的违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会听博尔顿怎么解释，然后再做出评估。中国不是中导条约的签约国，美国国防官员说，中国正不受约束地研发和部署中导条约所禁止的武器，而美国因为受到条约的约束，不能做出有效的回应。中国外交部星期一称，美国单方面退约将造成多方面消极的影响，还称在退出条约问题上拿中国说事是完全错误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对沙特阿拉伯政府有关记者卡舒吉死亡事件的解释依然不满意。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对媒体说，我们要追究到底，但是他同时又表示不希望看到因此失去沙特在美国的投资。特朗普说，在卡舒吉死亡之后，他与沙特实际上的统治者王储萨勒曼通过话。特朗普说，在美国调查小组星期二从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回国之后，他会对卡舒吉之死有更多的了解。此前一天，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星期一与利雅得会见了萨勒曼王储，他决定取消出席由沙特政府主办星期二开始的投资大会。姆努钦说，他会跟萨勒曼讨论反恐。与此同时，土耳其当局在星期一公布的一段录像看来显示，沙特一名安全人员10月2号身穿卡舒吉的衣服走出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显然为了隐瞒对他的杀害，要人们相信卡舒吉活着离开了领事馆。中国政府对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发表声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密切关注并且全程掌握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情况，已经就此向美方表达了关切。一天前，台湾国防部证实，两艘美国军舰在星期一从台湾南部海域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之后，美国军方同一天也证实此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太平洋舰队发言人克里斯·滕森中校的话报道说，美国海军柯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和安提坦号导弹巡洋舰依据国际法，在2018年的10月22号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朝鲜、韩国与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表星期一举行会晤，进一步讨论在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共同警备区解除武装的计划。三方代表在上个星期刚刚举行会晤，讨论朝韩第三次峰会签署的全面军事协议的落实方法，以实现非军事区的和平化目标。联合国军司令部副司令埃尔中将说，为了支持目前的外交努力，联合国军司令部将调整任务。韩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星期一会议是为核查和评估在共同警备区扫雷行动的状况，就撤除武器、哨所、调整警卫人员以及今后的共同核查等计划进行磋商。美国官员警告说，中国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草案当中加入的内容可能会使华盛顿和北京发生冲突。中国在草案中提出的一项规定是，各方不得邀请域外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除非相关的各方提前获得通知或没有反对。中国还提议，在海洋经济领域的合作不应与来自地区以外国家的公司展开。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22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左手打范冰冰、冯小刚阴阳合同等逃税乱象，右手呢揭发上海、北京税务公安当局的包庇黑幕，崔永元四面出击，穷追猛打，成为当今中国的一个风云人物。有人说呢，他敢于挑战社会邪恶势力，为民除害，堪称民族英雄。也有人呢说他公报私仇，操纵民意，堪比邪教教主。无论如何啊，崔永元现象震动了社会，撕裂了舆论，成为近年来少有的一个社会热点。那么如何看待崔永元本人以及他所揭露的黑幕？社会乱象背后的本质又是什么？到底是小崔疯了，还是社会病了？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本月初呢，范冰冰阴阳合同偷税逃税案处理结果出笼了，那么当局呢对他处以天价惩罚，崔永元却继续痛打落水狗。这个周末呢再爆出范冰冰的猛料，指控他二次逃税。有人说呢，这是非把范冰冰送进大牢不可的一个节奏。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啊，小崔的二次爆料涉及对范冰冰处理结果的不满，得到民间的广泛响应。那胡先生，您如何看小崔的二次爆料以及范冰冰只罚款不坐牢的这个处理结果呢？
范冰冰只罚款不坐牢，民间呢确实很不满。这不是老百姓仇富，我敢说。今天的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不仇富的之一，因为当年经历过毛时代那种平均主义大锅饭，大家都穷，所以今天的中国人呢，对市场经济特别认同，对市场经济下的这个收入的分化、贫富的分化也特别能理解，特别能够接受，那不是老百姓仇富，老百姓是仇腐败。是瞅你贪官污吏，瞅你无良商人，是瞅你的财富来路不正。那么就很多人就拿姚明做例子嘛。你说姚明一个人挣的钱比全中国所有的篮球运动员挣的钱加起来还要多，但是没有人投姚明。大家都知道姚明的钱来路是正当是合法的。当然呢，这里头也有些人对明星大腕这么有钱看不惯啊。觉得你不就是长得高、长得漂亮，会表演，或者会把一个大篮球扔到篮子里头，那这算什么本事呢？这个对人类、对国家、对民族到底算多大的贡献呢？你和科学家比一比，像屠呦呦啊，他发明了抗疟疾的药，救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我现在请教张立凡先生。崔永元的这个二次爆料呢，他不仅涉及到范冰冰，而且还把矛头直指北京和上海等地的税务和司法部门，指当局庇护和这个不作为，并有徇私枉法的这样一个行为。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范冰冰案的这个处理结果，以及小崔他穷追猛打、四面出击的这样一个做法呢？张先生，
第一，我觉得这个圈啊，本身从这个中国这个体制来讲。娱乐圈不在食物链的顶端，他们没有，他们主要是有他们的声誉啊， 握他们的资源呢，但是他们并不直接掌握权力。
嗯，
但是呢，娱乐圈呢，它属于接近这个食物链顶端的一个寄生群落。
嗯，
就是啊，这个这个体制，他们是一个寄生成群落，就靠着这个体制，他们能够发家致富啊。这个，所以呢，我觉得他们跟体制内各个派系的各种腐败行为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嗯，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当然这个娱乐圈因为经常处于这个聚光灯下，所以它也最容易招致社会公众的一个是厌炫羡慕它啊，再有一个就是仇恨。
嗯，
啊，那么由此来看，由于他们这个群体虽然有名声有财富，但是没有权力，或者说他只能傍着权力，所以呢，他也最容易成为被宰的这种替罪羊。那么这种啊，就是娱乐圈这个人群的命运就是如此。那么再说小崔呢，这个他现在也甭管他是要报私仇还是要这个伸张正义啊，他反正现在他这个报的这个料，他是动了体制内很多方面的奶酪，各方奶酪他都动了，有娱乐圈本身的，也有这个这个体制内其他权力部门的。
嗯，
你想啊，娱乐圈能逃税，能不被查，或者说能够被查但是未必能坐牢，那这肯定要涉及到税务部门，涉及到公检法，也就是小崔所讲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部门在他爆料的过程中来找他的麻烦，因为他动了各方的奶酪，所以他理所当然会成为相关利益集团的众矢之的。那么由此来看，他现在生命受威胁了。
嗯，
啊，这个也是在这个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有你在这儿不停的说话，我们大家都活不好，那我们不灭你灭谁？所以为了自保呢，这个小崔现在他也没有退路了，啊，他只能就是这个继续扩大事态，继续打乱仗，啊，哪怕是一条道走到黑，他也要就是这么挺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的现实处境，决定他必须是继续穷追猛打、四面出击。
嗯，
当然了，现在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小崔的背景到底是什么？
嗯，
这个是大家到现在为止，大家很多人想不明白，我也没想明白的事儿。
嗯，
所以呢，我只能贡献我的这个疑问，就是谁给了小崔这么大的支持，能让他这么干。
嗯，
这个是大家。
那么关于小崔的背景呢，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详细讨论。刚才呢，这个胡平先生的连线呢，因为技术故障断了。现在呢，胡平先生重新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请胡平先生继续呢发表您刚才的这个没有讲完的这个意见，就是说您如何看待小崔这个二次爆料，以及范冰冰他只罚款不坐牢的这样一个处理结果呢？胡先生。
这很抱歉，我也不知道刚才说的哪些他放出来，哪些没有放出来。
您简单的给我们概括一下就好。
对对对，这个，范冰冰只罚款不坐牢，民间确实很不满。那这不是中国老百姓仇富，因为中国老百姓并不仇富，他是仇那些贪污腐败。
嗯，
你像演艺界的这些明星大腕，他们这么多钱，因为他们那个来路是正当的，所以一般人也都能够接受。当然也有人看不惯了，觉得你和科学家相比，那科学家的贡献多大，可是人家才挣那么点钱啊，那你凭什么你就是能唱会跳，长得高长得漂亮，你就挣那么多钱呢？这看起来也好像也不公平。不过这是市场经济下的一个常态，因为市场经济之下，一个人得多少报酬，不是取决于你能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类做多大贡献，而是取决于你做的事儿能够有多少人愿意花多少钱去购买，这是他的情况啊。当然，这个所以这就是一般人一方面对范冰冰这些明星大腕挣那么多钱，承认他是合法的，是正当的。 另一方面呢还是感觉有些不愉快。那么所以这次一爆料他逃税的问题，这个不满就爆发了。因为你们已经那么有钱了，你们干嘛还要逃税呀？你要是个普通的中产者、中产阶级啊，为了孩子上好学校逃点税，这还情有可原，因为那点钱对他来说很重要。而你这个明星单位，你这个范冰冰那么多钱，你交的那点税款对你来说就九牛一毛，你为什么还要这么的？那就太贪婪、太过分了。所以人们就不肯原谅啊。那当然，尤其大家把他和当年刘晓庆做对比，刘晓庆当年逃的税比他低多了，结果不但罚款还坐牢啊。当然，你说这是由于现在法律做相关的法律做了修改。现在法律有两条修改，关于这个问题，一个是呢把原来叫偷税，现在叫做逃税。
嗯，
这个把偷改做逃，当然性质就变轻了。说来这也有道理。一个人少向国家交了1000元的税，这个和他从国库里偷1000元，那确实还是不是一回事儿。
嗯，
所以把他偷改成逃还是合理的。另外呢，按照现行的这个法律呢，你如果是初次查处的问题，那可以，你只要按期交了罚款，那可以不再做刑事追究，这种做法应该说合理。那么所以就用这个道理呢说看呢，那范冰冰这个只罚款不坐牢，应该说这个在法是按照法律来的。
嗯，
当然这里呢也有别的，现在第二次爆料问题就出来了啊。因为第二次爆料谈到的问题就是说他在就第二次爆料他又有个偷税这个逃税处罚，这个日期是10月1号，比第一次逃税处罚的那个时间的9月30号只有一个礼，只相差7天。另外和第一次相比呢，这次还多了一个虚开增值税发票这么一件事儿啊。那所以崔永元就问了嘛，说你第二次这个逃税这个事情，那就不能算初次了啊？再加上你虚开增值税发票这件事儿，难道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吗？所以如果崔永元小崔的第二次指控是真实的，
嗯，
那么你范冰冰恐怕就很难避免牢狱之灾了。
嗯，
当然我们只能从网上看到崔永元的他这个爆料的个截屏，无法断定他这个爆料到底有多真实。
嗯，
但想起来这个似乎有点不合理，因为范冰冰逃税案闹得这么大，沸沸扬扬，全世界都知道了。那范冰冰她要知道法律的这个规定，你如果初次可以原谅，可以不行追究刑事责任，你二次就会追究刑事责任。那他想必在税务机关面前肯定是全盘交代，老实交代，和盘托出，他不会再隐瞒。另外呢，税务机关来查账，既然这次案子这么重要，肯定会查个底朝天，不可能有重大的遗漏。所以这么说来呢，好像这个第二次这个事情是不是真实就不太确定。当然也不排除这里有这种可能性，就是因为这中间涉及到虚开增值税发票这件事儿，按照这一条你就可能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因此呢，范冰冰他们就把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在当初向税务机关做交代的时候，就把这件事给瞒下来了。而这一点呢，当然范冰冰一个人做不到，那税务机关一定是税务机关他们共同把这件事给瞒下来。
嗯，
而税务机关本来应该对这件事严查到底的，居然漏过这么大一件事情，那就说明他们这中间税务机关本身中间做了手脚。
嗯，
而很可能呢，也就这件案子通了天了，上头有指示对范冰冰要从轻处理，罚了款就算了，就不要再怎么样了。所以那么下面就按照这个做法在做，到时候就成了这么一个结果。
嗯，
可是另一些人呢又不服气，结果他现在又，所以就出了崔永元的第二次爆料。你像崔永元第一次爆料就是说他有一抽屉的这个阴阳合同，那么这个料呢很可能是来自他的演艺界的朋友啊同行。可是这第二次爆料的这个东西，那就不可能是来自，是谁给他喂的料呢？那么是哪些人对这事情不仅把这些给提出来的？但假如说崔永元第二次爆料的事情是真实的，那么你下面就对范冰冰的惩罚，就还要追加一些惩罚，很可能就难免这个牢狱之灾。当然，这也可能把这个事儿都怪在这个他的经纪人头上，那个叫什么穆晓光头上。因为也说他这个范冰冰本人不知情啊，都是他经纪人在那儿打理啊等等。但这么一来呢，恐怕也 这个一旦会很难这个让老百姓这个心服口服。
嗯，
所以这件事到现在为止有些情况还不是很清楚，也就是说第二次爆料的这些问题是不是确实的，如果是确实的啊，我想那么显然就应该有对范冰冰这个案子还应该追加的一些惩罚措施。
好的，
而这个之所以出现了第一件之后又出现了第二件的，那就多少透露出在这件事情案件的背后有着上层的一些权力方面的一些较量。
嗯，崔永元现象不简单，他引发了社会震动，舆论分裂，支持他的人说呢他是英雄，而且还是民族英雄，反对他的人说呢他是精神分裂，是邪教领袖。那么胡先生，现在中国国内呢对于崔永元的评论两极，那么您在国外您冷眼看中国，您如何看小崔和崔永元现象呢？
我觉得要把对人的评价和对事情的评价区分开来，现在更重要的是呢就事论事。
嗯，
不管小崔是民族英雄也好是邪教领袖也好，我们现在首先关心的是他爆料这件事做得对不对。另外关于爆料呢，你当然我们也可以追问他，你怎么只爆你爆范冰冰的料不爆别人的料呢？怎么只爆这个演艺界的料不爆官场的料？只爆官场这些小米小鱼小虾米的料，不爆那些大官高官的料呢？但是这次问题我就现在首先弄清楚的是关于他爆范冰冰的料啊。当然他第一次爆料这个已经这个有了这个相应的结果啊，那么现在关心就是第二次爆料啊，它到底是不是真实，是不是可靠啊？这点是我们很关心的。我觉得在我们现在很多事情一出来，场上不只是小崔这个问题了，很多问题一出来，就是都会造成舆论的分裂。这个当然和现在这个自媒这个社交媒体流行也有很大的关系。但其中很重要一条，我觉得就是人们常常把对事情的评价和对人的评价把它混到一块儿来了啊，很多人就习惯于把对事情的评价变成了对人的评价，结果就变成了要站队的问题，要这个站选边的问题。嗯，就像特朗普总统就是很明显吧。本来很多人你说在选举的时候那没办法，因为选举是打包的，你要不然就投特朗普的票，要不然投希拉里的票啊。哪怕你对特朗普的赞成他的很多政见，同时对很多对他的另外一些政见，包括他的做法都很不满意，但是你只能在两个中间选一个，只能选人，所以那你就只能选他啊。但这并不是说你对他以后上台以后做的事情，你每天都要去赞成。可是现在很多人问题就是呢，他由于某件事情支持某某人，然后他变成了什么挺川派，或者是反川派，然后凡是他的事儿一概叫好，凡是说反对他的事儿一概反对，那么这么一来就纠缠在一起了。我觉得现在这个小崔这个问题同样也是这样子。我当然对这个事情整个了解是相当有限，
嗯，
因为过去我对崔永元就略知一二，知道也不太多，
嗯。
身边也没有什么朋友和他有着直接的接触，很难对他的人做出很多的评价啊。那么就这件事情，爆料这件事本身而言呢，那也有很多人说他这个公报私仇啊等等。但是问题就是呢，他确实谈到了一个揭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
嗯。
那么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应该持个这个积极肯定的态度。而且通过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习惯于学会就事论事。这样才可避免遇到什么问题各执一端，非黑即白，闹的是这个不可开交。
嗯，
反而这个不能把这个问题给理清楚。
好的，我来继续请教张先生啊。现象表面的这个深层背景呢，可能会更复杂。那么小崔他到底是民间爆料的英雄，挑战社会腐败的个斗士，还是受官方驱使和利用的一个工具呢？比如说，很多人对他的这个一抽屉合同不理解，他报的料是谁提供的？
这个我也不理解，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有很多事情我看不懂。
嗯，
因为那个当然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啊，小崔爆料以后，那么其实就是挺崔的和这个反崔的，现在就是泾渭分明，然后相互谩骂。
嗯，
这种情况呢以往也发生过，比如说若干年以前对韩寒的这个事情， 也是造成这个互联网上的这个两大阵营的互骂对骂，然后当然还有去年的这个郭文贵爆料事件也是一样。所以呢，现在我觉得我们只能从效果上，从这个他爆料的后果上来做一点分析。当然了，这个首先我们应该说他爆的这个料比如范冰冰这个签合同这个事情，那显然是查有实据啊，这点我就觉得他比郭文贵先生爆的料要靠谱。
嗯，
那当然了，这个但是有一点就是他爆料的来源，说这个一抽屉合同哪来的，这个就是说他是否有知情人向他提供，是否有这个比如说权力斗争的背景，有人向他喂料，这个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哪一方给他提供的。但是呢，这个你如果说你引发这样的思考，当然也是可以的。
嗯，
大家就继续思考至于说他的动机，好像他自己也承认他有仇要报因为这个冯小刚他们写的这个剧本过去就对他形成了一种羞辱，所以这一次他实际上这件事情的这个引爆还是因为这个要拍这个手机二那么引出了这么一系列的事情。
嗯，
但是你不能不说，就是他所爆的料的真实性现在是得到了验证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应该认为就是说这个他说的没错。
嗯，
起码到现在为止他说的东西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得到了验证。那现在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崔永元爆料这个现象，我觉得这一点呢我有一点思考，就是说有这么多的热点话题都被封杀了，唯有这个崔永元这个爆娱乐圈的料然后骂战这个话题到现在为止没有被官方封杀。
嗯，
这点我是比较的，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思考题。因为以往我们的经验就是这样凡是这个官方不封杀的话题，也就是说有可能是官方需要让这个话题继续发酵，
嗯，
来掩盖或者是来转移这个大家的注意力，然后掩盖另外一些事情比如说最近大家比较热议的这些话题中美的贸易战呢，然后这个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失踪然后还有像这个就刚刚发生的这个澳门的这个中联办主任的这个坠楼等等这些事情，就有一些是官方不愿意大家讲的事情，
嗯，
都被这个小崔的这件事情以及两派的互骂给把他给这个至少是转移了相当多的注意力。
嗯，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就这个话题而论，官方是受益者。第一，那个他们国库缺钱了，然后通过这个范冰冰做一个示范这个增加了这个国库的收入。
嗯，
第二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个热点话题转移了其他的很多话题，或者掩盖了其他的一些真相。我觉得这点上来看，官方还是需要崔永元的这个出现。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剑指中国，美国你退出中程导弹条约。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
下次节目再会。